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狄峰。今天来和我共同主持这期节目的是我们 CFA 北京协会的一位资深会员 Cindy，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李峰你好，我是北京这个 CFA 北京协会的一个老会员了，也是十几年的老 charterholder。所以呢，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参与我们，互动感这么强的一个话题，我自己也是非常感兴趣哈。就奢侈品这个话题呢，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粉丝，然后现在，本身也是在一个消费品行业里边从事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吧，所以希望也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一个视角。
非常欢迎 Cindy 哈，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时尚是全球通行、名副其实的世界语，我们走到哪里都能产生共鸣。时尚产业也孕育着无穷的创业、创新和投资机会，就像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经典影片《蒂芙尼的早餐》中说的那样。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直到我找到了一个地方，我和我喜欢的东西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但是我知道它像什么样子，它就像 Tiffany。说到奢侈品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存在。本期节目，我们将共同探讨中国和全球时尚产业的创新创业和奢侈品投资并购的现实议题和未来趋势。并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从多角度解析时尚品牌的进阶之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华丽智创始人、城湾教育校长于燕 （Alicia）。Alicia 这次一上来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份礼物呢，是 Alicia 刚刚面世的新书。特许金融街也将借着这份喜劲儿，在本期举行抽奖活动。我们将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本期节目下方的评论区抽出几名幸运听众，送上 Alicia 的签名版新书，还不快到评论区多多互动交流哦！欢迎 Alicia 做客我们的特许金融街，也非常恭喜您的新书面世哈。那 Alicia 要不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书吧？
谢谢迪峰啊，谢谢 Cindy，很高兴在线上呢和大家通过声音呢见面。是的，我今年呢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关于奢侈品品牌建设与奢侈品投资的专著，其实就是刚才迪峰开始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品牌。我先剧透啊，Tiffany Tiffany 呢，实际上为什么会写它呢？是因为2020年到2021年期间呢，全球历史上最大一笔奢侈品行业的并购就发生在 Tiffany 身上。它本来是在纽交所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但是呢，在2020年底的时候呢，被这个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法国的路威明轩，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LVMH，收购了。收购的对价呢是158亿美元。这个价格呢，可能对于我们做金融的同事来说呢，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文数字，但它的确是整个奢侈品行业有史以来呢，交易金额最大的一次并购。那么通过这次并购呢，LVMH 集团呢扩大了它在珠宝这个品类的这个 footprint。它之前呢旗下有宝格丽，有这个尚美巴黎，它现在有了蒂芬尼，整个的珠宝的营业额呢由原来的40亿美元 double，到了80亿美元以上。那么2021年的1月份呢，正式这家公司并入了 LVMH。所以呢，从这个案例这个作为一个起点呢，其实我这本书探讨了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呢就是为什么是 Tiffany，为什么这么大的一笔交易额都回落在 Tiffany 身上，为什么呢是 LVMH，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奢侈品集团还要花这么多的钱去购买一家品牌，那实际上牵扯到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奢侈品牌它是怎么长成的，就像刚才迪峰讲的，很多人提到奢侈品牌，其实的第一眼印象呢就是这些最高档的购物中心的一层。沿街的外立面基本上都是奢侈品牌占据的啊，你要是去 SKP 去恒隆，我经常讲，很多人问我什么是奢侈品，我说很简单，最直观的就是你去到这些顶级商场的一层，能够进到一层的那一定是奢侈品，那实际上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奢侈品牌的门店呢，大家也看到越开越大啊。那像在成都的太古里，很多奢侈品牌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小独栋，哎。但是呢，就是很多奢侈品牌呢，它其实它的名气跟它的实际的生意呢，也未必是完全是对等的。有些名气很大， 但生意其实做的并没有很大。有些生意做的很大，可能呢名气呢还不是那么大，特别在中国。那么 LVMH 呢，可能但凡知道奢侈品行业的人都知道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两个最大的奢侈品牌之一的路易威登 LV， 我们经常说的，和迪奥Dior 它的母公司。那它经常，我经常说呢，这家公司实际上它倒不只是因为它是欧洲市值最大的一家企业，也是奢侈品行业市值最大的一家企业啊、也还是因为它的业务线是非常的完备的，它有五条业务线，有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所有的关于奢侈品的一切，皮具和时装，美妆，珠宝和手表，还有这个葡萄酒，和香槟，以及我们所谓的叫专门零售，其实就是大家基本上每个人都去过的，女生都去过的丝芙兰。以及每个出差的人都去过的 DFS 美式零售这个连锁那其实它的业绩和表现其实都可以浓缩为整个奢侈品行业的一个表现。那它的发展经历其实也是浓缩了奢侈品行业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这样的一个跌脱起伏的一个进程。这个里面呢有既有经济的属性，因为他们代表的这个公司市值和他们的销售额是在逐年攀升的即便是经历了几次金融危机经历了911经历了刚刚过去的或者已经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新冠疫情，那么奢侈品行业它的整体的韧性和成长性还是非常向好的当然最近呢因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原因的话，整个奢侈品行业，因为我们自己华丽智从2016年起就 track 全球20多家主流奢侈品牌的股价，我们大概就是画出了这个过去六年来这奢侈品的行情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在2021年疫情以后有一个非常陡峭的增长实际上有点可能大家有点过度乐观了，因为疫情以后很多人很惊喜的发现这个行业虽然没有被这个新冠疫情打趴下反倒勃勃向上特别中国的生意在去年好的不是一般的好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大家做金融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这个股票市场经常有时候过度悲观就像2020年初的时候很多奢侈品股票跌入低谷，那么2021年因为这个生意反弹的很好，所以有些人过度乐观了那实际上到了2022年呢会有一个调整，再加上就是宏观经济和政治经济情况的奢侈品行业，它实际上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指数呢是跌到了一年以前但这个其实放到一个很长的时期呢也不算什么这奢侈品行业经历过比这更惨重的这个打击，但实际上呢每一次打击呢都能回过来，但这个回过来呢是指行业整体，也是指行业的一些头部品牌，那当然还有大量的品牌或者呢还是依然是小而美的状态，或者呢也有很一些不太走运的呢可能就是走下坡路也走得很厉害那实际上呢我个人其实呢讲到我个人我个人实际上也是一个 CFA 的老会员，我是2004年是获得这个 Charterholder 这个证书的那实际上开玩笑说我其实本来一个更早获得，后来因为比较偷懒歇了两年，中间还碰到了这个当年的是有一年我记得是非典，本来应该去参加最后一门考试的，因为非典2003年中断了，是2004年把它考完了那我之前呢一直在能源企业在通信企业做国际跨国公司做 finance 做 treasury 管钱管财务但实际上是一个很 boring 的工作但我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其实是一个比较思维还是比较跨界的，因为我之前还辞职去跑到美国去学过两天电影就经常很多人我经常拿这个说一个人可以多么的跨界就是不干财务了跑去学两天电影，那这是20年前当时开玩笑说那个时候一部电影的长度我们学短片是一个 G， 一个 G 呢一个 G 有多大，那个时候需要砖头一样大的一个硬盘让我们扛来扛去做剪辑，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来说经常我说就乔布斯说的 connecting dots，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个其实当时我学完电影以后的学了三个月电影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是自己才华是不够的就是没有才华就不要去碰这些叫创意行业，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你对所谓的创造力 creativity 它的价值和它背后付出的劳动和它的稀缺性其实有了一个很好的认知那其实呢我现在研究的实际上我是2009年开始关注到奢侈品行业然后进行研究的等于是在我的工作之余在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大原因也是跟我拿了这个 CFA 的这个 credential 以后其实 在考虑说我要不要转型，要不要去做一些更加偏 hardcore 金融的事情。其实我发现我更多的兴趣还是在于行业的研究，因为其实 CFA 的我们的学习当中呢，也接触到不少关于行业研究的内容啊。那行业研究呢，它可以走得很深，那我就需要选择一个我认为还没有人去接触的行业，或者是很少被人了解的行业。那当时呢，很多行业就已经被很多房地产啊，这个互联网啊，都有很多人在研究了。哎，我发现这个时尚和奢侈品还没有人在研究，我觉得我就做第一个来从一个金融角度来看这个行业的人，在中国吧，在国外我不敢这么说，因为国外已经在一些大行，像这个巴黎银行、像花旗银行，他们都有自己的奢侈品行业分析小组啊。但在中国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领域。这个很多时候就是说，就是做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每一天看公司的财报，每一天看全球的行业信息，然后通过微博开始跟大家分享，这样慢慢的积累起来。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正式的辞职创业，就是有了华丽志这样的一个时尚商业的媒体网站。然后同时呢，我们又做了 APP 啊，得通过微信在推广。那实际上的这只是一个表象，我的初心其实一直是做行业研究，通过行业研究呢，发现这个价值创造的机会啊，不一定是我的机会，那可能这个机会属于更多的人啊。那很有幸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历程呢 coincide 就是它巧合，和两个进程巧合了。一个巧合就是中国奢侈品行业的就是叫腾飞式发展。那中国奢侈品行业在2009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行业，如果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能也还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们谈到奢侈品的时候，最常见到的是叫公司送礼，哎，就是经常去买的人呢都是要保留那个发票，然后因为送礼的人他可能拿到了他会把它退掉换钱那所以那个时候，而且很多购买奢侈品的是什么，是男性，因为男性有两个，一个是给自己的女朋友购买还有一个就是给自己的商业伙伴购买那很多的时候呢，就像我们说奢侈品不是用来消费的，是用来送礼的。但实际上在2012年的时候，奢侈品行业经历了一次小小的下滑是因为我们政府打击这个叫官场送礼，当时很轰轰烈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时候，我们经常还有说那个时候也是还是微博看到哪个官员开会的时候手上带了一块表，很多人就会去扒他那个表是什么牌子的，是多少钱的如果超过了10万块钱基本上就会被大家骂所以搞得很多官员都不敢代表出来嘛。但是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人觉得，哟，你看中国人不让这个送礼了，官场不让送礼了，那这个是不是这个行业就不行了？但实际上，随着我们的国民财富的增长，随着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品味的提升，慢慢的，奢侈品开始真正成为中国人民，当然这个是也有一定的富裕人群，他消费的真实消费的，就开玩笑就说以前是给别人买，现在开始给自己买。那这个呢，其实后来带动整个奢侈品行业，从2015年到现在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每年高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让很多的奢侈品行业的这个企业呢，把中国市场作为一个主攻的一个对象，而且呢，这个潜力呢还有待挖掘。那这是一个趋势，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本土品牌，就是我们的创业公司。那以前呢，我们在谈创业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做科技创业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快消品的创业。那在2013年到14年期间呢，开始慢慢有一些创业者他开始做自己的品牌，我们叫时尚品牌也好，叫 lifestyle 品牌也好。那很巧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华丽志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了，我们开始用我们的影响力呢去帮助传播一些新锐的品牌。那我还记得2014年我们在我们自己在一个众创空间举办了第一次时尚创业路演会当时路演的一共有7个品牌那这个7个品牌我当时拉起来还很不容易，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的泡泡玛特泡玛特当时呢，那时候王宁还没那么忙他还来跑来就是做个路演，当时也有几家投资机构，但没有人看得懂这种就是卖潮玩，他当时还没有卖 Molly， 他只是卖就是更潮流的玩具而已。那实际上很多人还认为这只是一个陪衬。那实际上后来我们2015年到2019年就是连着举办了5届的时尚创业大赛，那是就是 seriously 的创业大赛，基本上我把能够找到的龙头消费品的投资机构都拉来了就是他们的投资总监合伙人来做评委，然后大概有这五年间有400多个时尚创业项目登台亮相。那其中呢大概有30%多多少少拿到了一些投资，我并不说他们都一定成功了，当然也跑出来一些比较就是头部的比如这个皮蛋啊 比如这个就是Maya Active 啊，还有包括那个好几个这样的创业品牌啊，那有些呢已经成为现在消费行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头部项目了。那我们更多的是见证了这样的一个进程。那这个其实大概是我们的发展，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运气是很重要的。开玩笑说，就开玩笑，如果我是2000年开始关注奢侈品行业，可能我花了10年的时间发现这个行业还很早期， too early。那如果我现在开始关注奢侈品行业，那对不起了，已经有华丽纸这样的巨头哈哈在那里了。就是你也不要太考虑去颠覆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已经的行业的老大了。但是呢，就是我们碰巧在我的创业过程当中呢，这个行业也是在逐步的增长起来，然后他们的玩家越来越多了，现在的玩家就更多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品牌越来越多进入中国，那中国的新锐品牌越来越多成长起来。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方，就是很多老的上市公司做服装啊，做珠宝啊，做美妆啊，他们也在求新求变，然后希望能够自己的进入把自己下一个这个发展的这个曲线画出来啊。所以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不要说呢，那就是大家很多人你提到一个品牌的时候啊，如果我跟你提到这是一个大米的品牌，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家庭用品的品牌，可能你没有什么感觉哦，你可能是他的消费者，但没什么感觉。但是奢侈品牌，很多人当提到它，特别是跟年轻人提到它，还有很多潮流品牌，它是充满感情的。哎，我好喜欢谁谁谁啊，我好喜欢 Chanel 啊，我好喜欢这个始祖鸟啊，或者怎么样？哎，它是有一种情感色彩，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奢侈品牌的情感属性在里头啊。这个其实很虚，但是呢，奢侈品牌它，我刚刚突然想起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香水它是用这个就是玫瑰花啊各种花它去提炼出的这个香精，那香精提炼的过程呢，然后这个香精呢又用这种油脂把这个香水固定下来，香氛固定下来。我到现在觉得这是个很神奇，说你闻的东西它居然能用油脂把它固定下来。那其实奢侈品牌其实就是也是类似这样的过程，我们说的品牌历史文化艺术美其实都像这个香气一样，它是看不见的，但是它用品牌用它的产品啊，用甚至用它的门店，就像这个香精的这个就是这个基础油一样，把这个香氛就固定下来，它把这些虚的东西虚幻的东西凝固在它的品牌里面啊。实际上就是为了什么，就是大家提到奢侈品牌的时候经常是津津乐道的啊。我开玩笑说很多品牌希望能够上头条啊，或者希望能够获得传播啊，但是你通常你是要花很大的投入的，哎，但是呢，像爱马仕、像香奈儿，经常他享受的都是叫免费传播，因为很多人当他提到香奈儿，他提到爱马仕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爱马仕和香奈儿给我带来的流量啊，我就已经很 happy 的不得了了啊。包括很多博主啊，其实哎，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就是奢侈品牌的一个品牌的这个魔力。那这种魔力呢，它又通过这个企业体现在它具体的财务数据上，体现在投资并购的这些轨迹上啊，那其实大家还是能够肉眼可见，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成功啊，这种成功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是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是跟历史相关的。就是为什么我这个 Tiffany 这本书其实是讲了他1837年创立到被收购前的180年的历史啊。然后呢，就是 LVMH 相对 LVMH 其实是一个历史只有30多年的一个集团，因为它是把很多的品牌合并购而成的啊，但它其实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啊。那其实都是很多的时候是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去用一句俗话说，怎么样跟时间做朋友？那是奢侈品牌做的是最好的啊，时间给它增加了很多的魅力啊，而且让它的很多的这个叫品牌资产得以丰厚。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品牌以前不打自己这个叫创始年份的，开始都开始打了。开玩笑说，有人还打始于2020，对吧？OK， 那你再过50年，那你就是50年品牌，对吧？
对，
那当然对。然后这个但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它让很多人感到一种情感的一种连接，还有感到了很多在它的这个品牌和产品的经济效用之外的其他的就是非经济类的效用。这个我们就是我觉得值得很多的，就我们去长期的去研究它，这种这个经验呢，很多并不一定能够照搬，但是我觉得通过研究这些品牌呢，我们能够对于什么样的品牌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有一个了解。那我们在做很多，无论是做创造品牌、做经营管理品牌或做投资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感觉就是可以找对。我经常说这个奢侈品牌是叫艺术家科学，我们当然是会去分析这些品牌的公司的财务数据，但是财务数据只是代表了很小的一个部分，很多的部分呢是来自于它的历史，来自于它的创意， 还来自于他的消费者啊，包括就是你看这个 Tiffany， 我看大家看这个数就知道了。这个 Tiffany 如果他为什么是1837年诞生的，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也是跟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他省可以认为很多好的品牌，它是历史，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又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把这本18万字的书呢写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真的是叫痛并快乐的，因为实际上写着写着我就掉到这坑里了，因为开始就发现变成就是叫考古学家了，因为很多我并不想引用任何其他的就现成书籍的，一般都是去找原始的历史的数据啊。我还记得我还找到了，居然但是这个一点我不得不说。国外的特别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叫历史数据，因为蒂芬尼他很逗，他据说他的如果去他们档案馆找，可以找到180年的账本，这个就跟我们就是
这个很厉害了，
因为他从他的第三天，我就是经常这他们官方也会引用这个数据，第三天开业第三天就记账是4块9毛8美元美元的收入啊，他就一直记这个账。那说明我那书里也提到，就是这个记账的一个小动作说明什么，说明他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对吧？我们知道很多品牌也很漂亮，也很
关注财务数据，对，
关注财务健康，对吧？关注财务健康啊。然后呢，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我去看刚看完另外一本讲卡地亚家族的，就是后人写的他们历史，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他们家就是遭过一次火灾以后，就是对于这个财务安全是非常非常看重，就是老是就是叫什么老是战战兢兢的。其实很多的时候品牌是一件很美的生意，但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生意，因为你基本上每天都要去管理啊，不像有的生意你是垄断行业，你今天垄断了这个地位了，比如说你是个石油公司也好，你是电信公司也好，你垄断了以后你只是想坐享其成而已了。品牌其实很多时候你基本上你是不能够松懈的啊，当然你的品牌资产让你拥有了一些竞争的这个优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你们打开任何的这些时尚杂志啊，你们能看到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的广告，他们还是花了不少钱的，虽然我觉得 honestly 我觉得他们是白花了很多头钱啊，但是但 anyway 他那个白花钱他要白花，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的跟我们叫英文叫 relevancy 啊，这个词很有意思，就是我很多就是我们国内很多品牌不太谈这个，因为大家很多就是年轻品牌他认为他天生就是 relevant 的，但是其实也不是的，不见得的。如果你是一个90后创的品牌，你是不是能跟00后产生共鸣，其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能活到既然他们有一句话说你活得越久你未来活得就也可能活得更久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吧？就是
他跨 generation 的这些东西会更多，他跨了一个 generation 还能跨更多的这个 generation， 说明他还能在持续一段时间，就听起来让我们特别对，让我们特别期待这本书哈，就感觉，里面是干货满满。然后您刚才分享了您这个创办华丽智和这个城湾教育的这个心路历程，我感觉也是满满的一部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奢侈品行业发展的历史，都是在反映在整个的这个您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背景里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您刚才提到，就是您刚才一直提到 Tiffany 啊，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大家都非常迫不及待的也想买来这本书，然后理解一下咱们是怎么通过一个这个 Tiffany 包括 LVMH 整个这个集团的这个崛起的这个历史来看整个这个奢侈品行业，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切入点。当然这个您刚才提到 Tiffany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绕不开，就是因为应该是今年年初刚刚交割的，就是这么大的一笔这个
去年年初2021
年对对对刚刚交割的这样的一笔交易，也是这个奢侈品行业挺大的一笔。然后关键是交割之后，这个阿诺德他还让他这个非常帅气的三儿子过来这个接任了 Tiffany 这个后续的应该是叫做什么这个宣传的这个负责人，还有一部分
对 communication、
对对对、对 communication。 他之前其实这个三儿子不光帅啊，他这个我了解他他之前还是这个 Remova， 你知道这个金融行业的这个搬砖人大家都非常熟悉 Remova 这个，
那肯定、
这个品牌对吧，其实也是这个 LVMH 在应该是16年收购了之后，然后也是这个当时应该才20几岁的这个三儿子去接手了他们的这个 CEO， 然后一波操作一下子就变成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这个品牌。 所以您能分享一下，因为您对这个背景这个了解的也非常多，有这么多的故事。
就是你刚刚提到阿诺，阿诺就是他是这个英文的话，法文他这个 T 是不发音的，就是叫阿诺、阿尔诺或阿诺。阿诺呢，阿诺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大家知道他也算是个小二代，就他，但是他是个小三代，他的外公在法国的这个就是创办了一家就是建筑公司，建筑材料公司啊。然后呢，然后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就继承了啊。然后呢，很有意思啊，他小时候呢就是跟他的外婆关系特别好，因为他外公过世了，跟他外婆关系特别好，结果直接导致了什么呢？就有点像威廉王子一样，就是他外婆把这个公司的后来过去的时候，把公司的很大块股份就给了这个外孙儿。反倒是把他爸爸就是他等于是他有点从爸爸他爸爸那里不能说夺权了吧，就是占有很大的话语权，就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就是在管他爸他们家族的这个生意，但是生意其实就是个中型企业，他后来就转战，后来觉得这个建筑材料太利润太薄，就说服他爸爸把它卖掉，然后去转战房地产行业，就是但是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他实际上是他也是经常说叫时势造英雄嘛，他当时就是最早，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他最早是收了迪奥的母公司，那这个母公司呢是一个破产的公司，他把这个破产公司买下来以后呢，当时不是他自个儿的钱，自己钱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当时是就是法国的很几大银行觉得这个年轻人才三十出头嘛，很有魄力，然后就帮他去把这个 deal 拿下来了。他把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综合集团破产的综合集团买下来以后，把所有的他看不上眼的东西都卖掉了，就留了一个迪奥，然后就开始进军了这个 LVMH。这个 LVMH 这个特别有意思，也不是他创办的啊，是他后来也是叫就是通过金融的手法去收下来的啊，就具体我就不说细节了啊。那他其实呢就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奢侈品行业最大的是法国和意大利。但意大利现在有很多家族企业，但意大利的家族企业就真的是家族企业，就是真的是说我觉得我这个就是应该 natural 就是应该给我的孩子的，不管这孩子有没有出息啊。但实际上法国的话，在法国的奢侈品企业有 LVMH， 有开运集团是GUCCI 的母公司，都做得非常大。原因呢就是至少相对于欧洲很多其他国家，特别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法国的经营管理更加现代化。那阿诺虽然他是个家族企业，但他其实对于自己的几个孩子的培养完全是按照一个开玩笑说是公司培养干部的培养梯级干部的方式在培养他们啊。然后其实他所有的孩子都在企业当中呢很早就得到锻炼啊。当然就是说未来他会当然也有很多猜度，或者未来这个企业是交给他的大女儿呢，还是到他的二儿子呢？大女儿是路易威登的就是董事会的成员和这个副总经理，他的二儿子呢，安托旺呢，他现在是Bluetti 的和 Loro Piana 这两个品牌的主管，然后也主管整个集团的传讯。刚刚提到的三儿子 Alexander 就是 Tiffany 的传讯的副总裁。他之前呢，那你看到的就是他其实现在是并没有说是他也并没有把这个小儿子安插到一把手，因为他一把手 Tiffany 对他很重要。他实际上是派了路易威登的以前的高管和他集团最重要的就是跟他一直叫汗马功劳的老将，现在是去当他的董事长，然后请路易威登的高管去当这个 蒂芬尼 的 CEO， 把他自己小儿子派过来。因为珠宝行业，我其实看 蒂芬尼 就知道珠宝行业是在奢侈品行业当中还有待开掘的一个重要品类，他会很重视。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个人才的培养。那刚刚你提到日莫瓦2016年他也是从日莫瓦的这个家族传代第三代的家族手里买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当时开始的时候是跟他的家族的这个老就是这个继承人是叫 co-CEO 啊，实际上就是边就等于是我边干边学啊。那日莫瓦他的这个整个的销售体量跟他的这个就是比这个 Tiffany 要小很多，那也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一个品类，但也很适合就是开玩笑说培养干部，哎，就说你先去学习怎么样去做这个品牌，把它的其实日莫瓦你说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呢它可能离这个就是做一个大型的奢侈品牌还有一定的就是从体量上还有一定距离。他们也做了一些跨界合作，打造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 很有充满艺术感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具体的做法。那可能就是开玩笑说，这个日默瓦收下来，等于是它一个是当然充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品牌的这个组合，同时呢也为它的叫培养的干部。那这个干部可能是别的干部，可能是 happen to be 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比较出息啊。那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叫赛马机制。那哪个玩得好，那你可能未来可能。能够进入集团董事会的机会就更大啊，那是 maybe 你可能将来等再过十年，因为阿诺现在70多岁，他已经说他要干到80多岁，所以他至少还要干十年才能会决定是交班给谁。但其实呢，也不用大家，就他还是跟其他的像意大利的很多大多数这种比较传统的家族企业有很大区别，也包括像中国也是一样，就是说开玩笑说可能 maybe 你可能就需要有像他们家有4、5、6个孩子，那你这样才可以优中选优嘛，但其实也还是。我觉得在你的培养的过程，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你的确是用一个很现代化的方法，然后的确有很多的这样的锻炼机会去让他去锻炼，去验证他。开玩笑说呢，这个也很大原因是跟奢侈品行业有很大关系，因为如果假如说他们家是做化工的，或做石油的，或者做这个这些矿产的，可能他的儿子未必愿意，孩子们未必愿意去接手。那这些很代表着这个世界最顶级的这些。奢侈品牌这些美好的东西的这个产业呢，对于他的孩子来说呢，他天然他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们也愿意去继承下这份家业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份光荣的遗产也好，把它继续去发扬光大啊，我这个是很正常。
所以您提到，其实您刚才讲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其实是奢侈品行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然后它的这个传承性可能比别的行业的。这个家族的传承性更强，因为可能这个子子孙孙他更有意愿来继承这份家业。
嗯，
但是您能不能也结合一下，您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咱们其实看到了这个从家族都是以家族企业起家的这些奢侈品品牌，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行业的整合，形成了咱们现在的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竞争格局。您刚才也提到了几个巨头，包括 LVMH 呀。包括这个立丰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时尚巨头的。
这个事情就是非常有意思。那我可以简而概之呢，就是基本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所有的奢侈品牌基本都是家族经营的。那可能有一些为什么呢？其实很大原因是那个时候整个行业规模不是很大。那个时候就是路易威登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一年也就几千万美元的销售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最早开始就是能够规模化购买奢侈品的是美国市场。美国市场是市场财富最大的这个市场嘛。但是在美国人其实对于奢侈品牌坦白上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兴趣了，就是我怎么说呢，相对来说那实际上真正推动奢侈品牌进入一个黄金发展阶段还是日本的崛起啊。日本有段时间就是基本上少女每个人都要买一个就是路易威登的包啊，或者是爱马仕的包啊，就等于他们的最高的梦想，就有也是在日本财富快速积累的这个阶段。那基本上在这个还有这个它跟财富的快速积累有关系，也跟这个市场和消费者对于就是审美，对于这个设计对于这个就是精工细作的产品的这个渴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以前这些东西它很多，当他们很多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就是很多它这些奢侈品牌以前都是服务于王室服务于这些就是贵族后来就是叫新贵阶层，但实际上它是以前服务的人群是很少的。那其实在随着这个整体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那特别是亚洲，其实从日本的对奢侈品呢就趋之若鹜来看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在这个 Tiffany 的这个书里提到在1980年代 Tiffany 遭遇比较大的这个困难的时期呢，就是他业务已经很萎缩的时期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挺过了这段时间，是因为当时日本市场的崛起日本当时给他贡献了很多的这个叫就是这个销售额那到后来呢就是紧接着日本就是我们中国的经济的腾飞所以经济的腾飞呢，人们在创造财富的时候呢，同时呢一定会想要去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也同当然了就是也很多人也喜欢彰显自己获得的财富。那过去呢还有更大的一个成分，就是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可能身份和地位已经很难用一个奢侈品来定义了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这种考量在里面的，就是这个是个人性的一个必然那其实呢 我刚才说为什么先说这个，我再回答就是你提到的关于家族企业的问题呢？家族企业很简单，就当你的经营规模不是很大的时候，哎，你的成本最低，沟通成本最低，然后呢，你也愿意说自己的这个小生意可以让自己祖祖辈辈传下去，它也成为你家族的经济的一个支柱。哎，那其实很自然，它就成为一个家族的行业。那更不要说很多奢侈品牌，它跟它的这个工艺的传承有很大关系啊。这个工艺呢，很多人也是不会外传的。我只希望把我的这个特殊的工艺传给我自己家里的人，不希望被可能的竞争对手去拿到啊。那肯定还是只传在自己家里的人。嗯，但是呢，随着这个市场的扩大，那同时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机会来了。那你当你有机会赚，以前只有机会赚到每年赚到几百万美元的时候，那你现在突然能够赚到几亿美元的时候呢，你的所需要的资本和管理能力就随之增长。那你的家族式的这个作坊式的管理呢，是不是还能够适应，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在机遇的对面的是什么呢，你的挑战也来了。因为以前呢，每个人都固守自己摊事情，哎，我服务一些客户，几个客户，你负责几个客户，谁也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如果每个人机会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往前奔跑了。你以前你很多的时候只开，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可能只有自己只有一两家店啊，包括 Tiffany 就是个典型。Tiffany 大概在1960年代之前，从1837年到1960年代之前，他最多的时候只开过三家店，那到后来又萎缩成一家店，就是纽约的那个第五大道那家店。那就靠这一家店，他就是一直名声一直在这里啊。但实际上他的生意是很小很小的，当年1960年代的时候啊。那其实也 OK 了，因为市场就这么大，我再开多少店我也没有那么多人要买我的产品。但随着这个市场扩大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多人去融资也好，或者说是引进其他的这个合作伙伴也好，他把自己生意做大了。那你原来的这个一亩三分田就会被挤占，那你就要考虑说我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退呢，经常退到你就不见了。实际上我们在意大利在法国都可以看到很多已经都过去曾经辉煌过后来就消失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牌啊。那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创始人老了以后，家族没有人能够继承，或者说是在市场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他们没有适应改变，而他们的市场份额被其他的更加 aggressive 的这样的品牌所占据啊，那它自然就消失了啊。那也是正是这样的机遇和挑战，促使很多家族品牌呢去走资本化的道路。其实资本化呢，也不见得就是说改变家族的这个实际控制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事实啊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爱马仕是1980年代末啊，还是它就上市了，在巴黎上市了。当时它只是流通了很小的一份股份，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谈到爱马仕的时候，很多人印象中它还是个家族企业。那它是因为它做了一个非常，他们家族有三大分支，然后就已经传承了六代。那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家族人员多庞大，但是很好的管理起了这个家族的利益，并且呢就是也是任人唯贤。他现在又是他的家族第六代成员管理，也还是很井井有条的。那之前呢也不得不说，就是之前老祖宗给留下的这个遗产是比较丰厚的，给他就是夯实了这样的一个地位，让他可以按部就班的去经营，而不需要特别的 aggressive 啊。那另外就是像香奈儿是不是上市公司，不是香奈儿，香奈儿自己没有子嗣，是香奈儿当年的投资人的后代在管理这个香奈儿公司。那就在有普拉达是在香港上市，这是唯二唯三在香港上市的奢侈品集团啊。那普拉达其实也是很早在香港上市，但是呢实际上他的大股东还是普拉达的家族的 Miu Miu Prada 和他的老公啊。那现在他们也明确了说，我要把这个交接棒交给我的儿子啊。看很有意思，他儿子他以前不是在公司工作的，他是一个我想是赛车手啊，很痴迷于赛车，这很典型的就是意大利的二代，他愿意赛艇、赛车、赛马啊，这就是他们真正热爱，他并不想回到家里去管这些家族的生意。但实际上可能他们这个somehow他说服了这个他真的，你看就可以看出，就意大利企业跟法国企业很不一样。法国企业基本上你从大学毕业这一天起，你就家族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哪个部门锻炼，然后开始能够接管。然后意大利其实就比较随性啊，你喜欢去赛车你就赛车好了，哪天你不愿意赛车了回来那个再从头再学吧，还年轻啊，那可能就相对有一定的随意性。哎，但他好处在于说，就是他们经过几代传承和他的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那这些品牌呢，我们现在能够耳熟能详的这些品牌，它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牢靠的基础。那么因为奢侈品牌这个行业呢，它 是它也在面临市场的变化，但是它相对于其他行业它的变化是相对少的，那就让一些相对慢节奏的企业能够立足那这个呢，现在但是这个未来也未必会发生变化啊，因为中国市场来了，中国市场变化太多了。我们现在每天华丽智，我们现在开通了一个就是叫时事资讯栏目，叫华丽通。以前华丽智是每天发布十多条关于奢侈品行业的全球资讯，后来发现这个实际上容量不够，我们就开了一个叫时事资讯，叫华丽通。它也很有意思，它每天就你刷刷刷刷，基本上每个小时都会有新的消息蹦出来啊，就是哪个品牌又在那开店了，又搞活动了，又搞代言了，又搞新品了。就是非常热闹这个行业啊，那我预期的这个数量现在是每天大概40条，很快就会上到每天七八十条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中国市场其实让很多品牌不淡定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就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日本打开了一个成长的窗口以后，你不淡定的时候，你就在想，哎，我是，就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做得更大呢，还是说，哎，就是太可怕了，中国市场节奏这么快，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就算了？我们也看到一些品牌还是会退出中国市场的。那其实呢，但是总的来说，但凡有志向的奢侈品牌，和不光是奢侈品牌，还有很多小众品牌，也还都在试图争夺中国市场。
是的，是的，就是通过刚才Alicia的讲解，想必大家多少都能理解时尚产业最好的着力点可能就是品牌了。因为每个品牌它的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差异化的故事，一个优秀的创始人和一个持续创新的管理团队。那下面呢，我们想提一个相对应的群体，那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了。因为说到不确定性啊，其实我们的消费者群体也是充满了变数的。全球时尚消费人群，尤其是咱们中国消费者，感觉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挑剔了。那还有句话说，得年轻人得天下。那 Alicia， 您觉得新一代的时尚消费者的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有哪些变化，而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华丽智有自己的智库机构，叫华丽智库，Luxco Intelligence。我们基本上过去几年每年都会发布全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的普查。其实我们对这个变化还是感受很深刻的，而且是有数据支持的。因为我们一般的调研的数量，样本量都是在1000左右，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我们能够触达到中国最高端的就是消费人群，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样本，它基本上就很真实的反映了中国时尚消费者、奢侈品消费者的这个心态变化。我想举我们刚刚完成的这个意大利的品牌报告。虽然意大利品牌呢，它其实呢是个非常独特，但是它是很多热爱意大利品牌的人，他其实都是资深的这个奢侈品的爱好者。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当时问了读者几个问题啊，就是当你谈到意大利品牌的时候，你想到哪些关键词？我们给了这么有品质工艺、有历史传承、设计美学、艺术造纸、优质材料，还有身份象征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现在身份象征对于很多人不重要，那在这里面排的 ranking 是最低的啊。但是还是依然有 19% 的人觉得，奢侈品牌是我的一个身份的象征。但是呢，工艺，品牌的工艺，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看到因为谈到奢侈品行业的投资并购，它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啊，除了看到的品牌，还有很大一块，我今天可能有时间展开说，是供应链，就是好的就是裁缝，好的这个皮具工匠啊，好的珠宝工匠，现在都是这个行业特别宝贵的财富。因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消费者他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工艺。当然他也很欣赏你的历史啊，你是百年历史，是200年历史，还有你的设计的美学。但是如果拿到这个手里，他觉得这个摸着这个皮料不那么好，或者说觉得你这个针脚不是那么的这个细密，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雕工不是花了多少时间，其实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物有所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有一个年龄段的人，因为我们的调研是分年龄段的，有一个年龄段的人，他是对于历史传承是最看重的。我如果问到这个，因为我们年龄段分70后、80后、90后、00后，很多人就会想啊，历史传承那一定是70后最看重历史传承了。我们的调研结果恰恰相反，最看重历史传承的是谁呢？是00后，就是最年轻的这波人。为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其实你跟他说很新很炫的东西啊，他其实他比你都懂，对吧？然后但是呢，他会仰望什么呢？他会仰望你的历史啊，他觉得这个，因为我年轻嘛，我看到哇，你是百年历史，哪怕你是50年历史，你有你很这个丰厚的故事，那我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敬重你的。其实很多人以为00后就不注重这个品牌的历史，其实恰恰相反，他们越年轻的奢侈品消费者，他越看重品牌的历史。那么反倒是70后，就是我这一代人， 普遍大家看重的是什么呢？哎，普遍看重的是材质，哎，优质的材料啊，这个很有意思，哎，年纪大一点的，当然其他的就是有不同年段有不同的这个就是答案呢、啊，就是这个优先级，就是我们年龄越大了，其实你那些想的开玩笑说，对于我们来说，你再给我讲那些故事，讲那些虚的东西，其实我都不 care 了，或者我已经听够了啊，就是你告诉我你这个到底是不是是不是很好的皮质是什么样的这个木头，或者说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钻石这个宝石啊，它是有多么的这个稀缺啊，这个是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当然我也不觉得我年纪大了，就是我们更 senior 的这样的消费者可能看重的，但是对于年轻的消费者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奢侈品牌每一天都在讲故事啊，那最讲故事的最大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故事就是办品牌大展。那我们曾经就是疫情前2018年在上海举办过路易威登的一个大展，但其实他们每年都在举办不同 size 的大展，那场大展是一个多月27万人排队看，当然他不要钱了，那这个展非常非常漂亮，里面有品牌的这个经典产品，有历史，还有很多艺术家的合作，还有很多历史场景。后来我在想，你能够任何一个品牌有27万人排队去看你们家广告吗？不可能的。那只有奢侈品牌能够做到这一点啊，那是因为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那其实对于很多奢侈品牌来说，它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讲故事，让年轻一代，其实年轻一代消费者对他们说非常非常重要，但他们并不想以一种讨好的方式去获得这些消费者，因为他知道就是说你今天去按照他的喜好啊，做了这个，明天按他喜好做了那个，可能最后会被他抛弃。哎，那其实你做好自己，把自己的故事讲透讲好啊，同时呢，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不能落的工艺，你的设计。那为什么很多奢侈品牌在聘请非常大牛的设计师啊？而且很多设计师本身的确是能够带动，比如说 Gucci 的 Michele， 他到了 Gucci 以后，2015年以后，真的是把 Gucci 从一个比较衰的状态，就是完全拔了起来啊，现在已经销售快。应该是已经接近或超过了100亿欧元一年，嗯，那这个是当然，它这个背后还有管理团队，还有方方面面供应链的这个努力，但是呢，设计师的作用呢也是非常明显的。
提到这里啊，就是想插一句，就是您怎么看潮牌啊？现在潮牌也挺贵的，有没有被您也纳入这个奢侈品调研的这个范围之内？
潮牌有的，潮牌其实呢，但是潮牌它很分散，它不像奢侈品牌就会聚焦在几个品牌，而且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社会的亚文化的群体，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但是大家知道现在其实最牛的潮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其实还是耐克这种球鞋 Air Jordan， 其实大家很多时候以为是可能是那些街头的那些，但是那些是都各领风骚多少年，但像 Air Jordan 啊，像 Nike 啊，它其实它因为它占据了潮牌，它背后是文化，是社会文化现象，那里面有两个很大的文化的这个支柱是什么呢？一个是体育 sports， 一个是就是娱乐 entertainment， 这也很多是音乐相关，就 hip hop 音乐相关的，那就是这些。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 King West 坎爷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坦白我是不听他的歌的，但是据说全世界很多人听他的歌，然后不分肤色，不分地域，然后呢被他所代表的这种潮流的这种高度，但这种高度呢很多的时候他也是不断自我营销的一个结果，那他的确是占到了一个全球高度的结果，比如他跟什么 Gap 啊做跨界合作，他跟这个阿迪达斯做这个椰子鞋啊，就销量都非常非常好，他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输出者，那潮牌它更多的它潮牌有很大一部分是叫社会文化现象啊，但有一部分呢是跟品牌相关啊，那它在属于社会文化现象这一块呢，其实更多的是看人啊，包括就刚刚去年过世的这个 LV 的男装总监，也是 Off-White 的总监Virgil 他也是属于刚刚说坎爷他们那个社会圈层的。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日本比如说是有这个藤原浩啊、长尾智明、Nigo 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刚冒出来的，这些人都已经在潮流圈混了很多年，就是很有这个江湖地位的啊，包括现在坎爷这些，但他们的地位有点像奢侈品一样，比较难以取代。当然但是我们每个细分的地域，每个细分的年龄层，每个细分的亚文化，比如你是喜欢滑板、骑行还是什么，其实你可能都有自己的小的这个时间领袖啊、意见领袖啊，他可能都能带动在某个特定时间和某个特定这个地域呢，带动这个潮流文化的一个潮流时尚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呢，可能他有很大可能这些。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啊，那但是呢，更多的时候要么你是走向文化偶像这个高度，那你就是叫呼风唤雨啊，你还包括 这个也不光是潮流范围了，包括就是一个这个全球国际性明星，比如说雷哈娜，她的美妆、她的内衣都卖得很好啊。嗯、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就是潮流其实在文化现象之外，还有就是跟体育的密切结合。现在其实潮流最重要的单品就是球鞋，大家知道现在有好几个拿了很多投资的这个叫球鞋交易的平台啊。中国也有自己的就是本土的球鞋交易平台，它其实就是满足了大家把球鞋各种限量版也好，各种就历史的这个经典版也好啊，它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对它的这个就是痴迷，在上面进行交易啊，或者说是去抢购这些限量版。那当然其实潮牌呢，如果你真的能够把文化的因素沉淀好，同时你把产品的设计把零售就是做得很规规矩矩，做得很好，那你也有可能有一天 maybe 可能成为下一个 Supreme。Supreme 也是2020年的时候最很重要的一笔这个投资交易，当时是这个
凯雷
投了，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属于凯雷了，凯雷已经把它卖掉了，他是卖给了就是The North Face 的母公司 The North Face 的 Timberland 母公司的美国的 VF 集团，因为它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户外和这个潮流运动，它另外还有 Vans 就是做滑板的啊，他们是这个是 Vans 是做鞋作为就是比较就是出名，然后 Supreme 正好是做整个这个服装，它其实卖的时候应该是我想是多少了，是20亿美元左右啊，凯雷投资的时候大概差不多10亿美元左右，也是短短两年吧，
这也是很好的一笔投资。
那关键就是说像 Supreme 这种它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奢侈品的地位，就是它不需要开太多的门店啊，它门店非常非常少啊，那很多的时候它用一些限量发售啊，或者说是甚至你要去排队要摇号啊，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是可能有人是会说，当它被卖到这样一个大的集团以后的未来是不是还有这种所谓的叫就是江湖地位呢，这样这个是两说啊，肯定在那些小众人群当中它可能会被更加这个 cult 的这个新锐品牌所取代，但是呢，因为它的品牌的知名度已经变成一个就是非常全球性的了，它已经成为全球型品牌的这样的基础。很有意思，当初这个 VF 集团在收购 Supreme 的时候就是特别强调，我们不会去 push 它去开更多的店或者卖更多的货啊，我就让它现在就这样慢慢成长就好，因为它是个很特殊的品牌。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买方的一个说法，因为从如果是基金控股的话，它肯定会push 他开更多的门店，然后有更多的变现的故事嘛。但是对于一个潮牌，我理解他们肯定想不要那么的大众，我要掐尖儿，我要讲我的文化，对吧？这肯定是一个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投资逻辑了。
是，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掐尖儿，这个话也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它也是叫百里挑一，也是有时候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就种种巧合在一起吧。就是因为比如说 Supreme 当年也有很多一起做起来的潮牌啊，还有很多的，但实际上真正就是说能享受到 Supreme 这个地位的也就是他了。那我们其实也对我们最成人教育也对他做了很多的研究，那其实这个跟他的创始人本身的坚持和他当时地处在纽约他的这个社群有很多的关系。那就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投资并购很多是在于什么，品牌投资并购是在于什么，是在于购买的这种叫品牌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啊。因为他那就是为什么就是他其实像 Supreme 无论是凯雷买还是这个 VF 买，其实都给了很高的这个叫品牌溢价、这个
对，
那这种地位也是在不断被他，实际上他是九五年的一个品牌，他也不是很年轻的一个品牌了，但是呢会给人感觉他的活力是依旧存在的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背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道，也是很多时候也是时间，还你说到最后其实都是一个是创始人的特质和他的某种坚持啊，还有这他真的就是说做对了一些事情，在几个环节做对了几件事情，让他能够跟时间呢做朋友。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他的光环不非但没有褪去，反而就越来越强烈。
确实是啊，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间呢，确实是有这么一大批的新兴设计师品牌和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时尚和生活方式的品牌，而这些呢在中国市场诞生并且逐渐的走向成熟。那同时呢，资本和时尚企业也走得越来越近了。那 Alicia 您觉得就对于新兴的奢侈品牌创业者来说，他们未来会有哪些机会呢？而另一方面，对于时尚行业的投资人来说，他们有哪些投出成功品牌的机会呢？两方面，
我觉得任何时代，你比如说，我为什么说研究品牌看历史很重要啊？ 就是你现在如果只看到现在的，那就是有点就幸存者偏差啊。现在这些很牛的品牌，其实每个都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当年的这种挣扎和奋斗啊。当年也有很多可能比他们甚至还当时还更牛的品牌，但是慢慢就被历史就是洗刷去了。所以我们就是也不可能就是说光看这几个很牛的品牌就认为我们照着他们的路子去走。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品牌的成长都有历史，都是有时间，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沉淀，就是历史很重要。但是呢，任何一个品牌的成长离不开你所在的历史和社会和经济这个条件啊。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学习国际品牌的很多的经验和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样的一个成长路径，但最终落到我们自己还是要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去脱离这个时代去幻想我们还处在这个奥黛丽赫本蒂芬尼早餐那个时代，对吧？这个是就是你要理解这个时代。那像刚刚提到 Supreme 这种品牌，它其实它的成长的路径其实是过去的品牌没有过的。那跟它当年这个在纽约滑板文化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背后所代表的很多的含义和它周边一大群的这个就是体育明星也好，就是这个娱乐明星也好，它能够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分不开的。就好像我说 Tiffany 和卡地亚这些品牌上跟当年的这些各国的王公贵族啊，这些贵族小姐、千金和贵族夫人呢，他们的对于这个珠宝的热爱是密不可分的。你现在也不可能复制那个年代了。那现在你说我再复制 Supreme 当年成长的那个滑板文化成长年代，可能也不能够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就说品牌创业者，我觉得最重要的，你应该是一个叫多向度的人，多维度的人。你不能成为一个，你不能是一个单向度的人，就不是我做一件事情做好了，我就一定能够做上个品牌。品牌基本上都是一个综合的产物，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优秀品牌创业者都是跨界而来的。他可能本身可能对这个行业不了解，那他喜欢可能就是跨界而来。但是你可以说家族企业它是一个传承，有的时候家族企业它更多的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沉淀。但是家族企业呢，就它有它的问题，就是它有时候跟时代会有时候会脱节，或有时候它的这个灵活性和进取性是不够的。那你做一个新的品牌的人呢，其实你就每个人创始人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原点。就像我说了 since 2020, 那你就想的是未来我还能活到100年，那我这个 since 2020, 那就本身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但是呢，我从今天做的每一件我可能都要为10年百年以后去想。但这个同时呢，你又不能够就是说活在半空中，就是你还要脚踏实地，你还要活下去。这个其实呢就是说你要把你的产品卖出去。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人的痛苦。很多人对自己品牌有很高的理想，我希望有一天他开了10家店、20家店、100家店，他是长成什么样子啊，我都想好了。但是我怎么样把手头这一批货卖出去啊？怎么样这一批货不砸在我手里？这个其实是最现实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很多的就是社会的噪音所左右。有人今天告诉你要唯快不破，有人有天告诉你品牌是慢工出细活。但其实这个没有统一的答案。其实更多的我们，像我越研究这个行业，越研究它是品牌是一个叫人的延伸，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做什么样的品牌。但是呢 ，make sure 你对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然后你就要坚持下去。而且你做的事情跟当下的时代它是吻合的。那 maybe 你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但是可能你做的事情可能更加适合放在100年前那个时代。那可能 maybe 你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啊，那也没有关系。maybe 可能过两年这个时代又风水轮流转，又出现了当年的某些的社会和经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动向。那 happen to be 你就是那个人，那这个也是很好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品牌的成长路径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创始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这个行业的最大的魅力所在，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行业的就是创业实际上是永远都在发生，因为永远都有一个人做出一个属于他这个个人 DNA 的品牌。那另外呢，就是投资和并购也越来越活跃。因为如果你一旦 survive 了，你一旦成为那个幸存者了，并且你能够抓住一些消费者的就是这个心理，成为他们所热爱的品牌的话呢，你就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和就是这个就是唯一性啊。那么任何人希望获得你所获得的这种品牌的这种溢价和你的这个目标市场的话，他可能都只能是通，他如果拿同样的钱去砸，他很难去复制你的成功啊。那如果他想享受这个胜利的果实，比如像 VF, 他要想享受 Supreme 20多年沉淀的这样的这个积淀和他的这个庞大的国际社群的话，他就要花24亿美金去 把它买下来啊，这个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世界。
那刚才 Alicia 谈到我们如何的正确的跨界啊，去做一个靠谱的时尚创业者。那请问您就是一个优秀的品牌团队都需要哪些类型的人才呢？
我们以前有一个这个说法啊，就是需要三类人。什么三类人呢？需要艺术家啊，需要匠人，还需要农民，就这三类人。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三类人啊？艺术家是什么？就是他真的是对有很多东西有很高的敏感度。而很多东西他是发自内心去感受，去捕捉这种感受，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啊，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个其实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即便这个人就是像蒂芬尼，他这个老头他是创始人，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做生意出来的人，但他其实内心还是对于美学有一定的很强烈的感受，或者他的团队有人这种很强烈的感受，哎，那其实这个其实也很难得的。必须有一个人是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并不是 literary 的，就是艺术家，是你要有艺术的敏感度，你要对设计、对美学有很强烈的感觉，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美学含量、有独特的品牌价值的品牌。工匠很简单，我光有感觉，或者我光能画图，我光能很画很漂亮的这个时装草图，但是把它做成衣服啊，对吧？你需要工匠，这是为什么很多奢侈品牌现在在意大利到处各地去开工厂。做招皮具的这个学徒啊，招这个珠宝的学徒啊，招这个高级定制的学徒，因为他发现如果没有人愿意做这些苦活累活，这一针一线的活，你的奢侈品牌未来就怎么样，你可能就断档了啊。这个你不有了，我有好的设计，那每所有这些设计师他必须都有很好的工作室来配合他。大家知道像迪奥啊，像这些香奈儿啊，他们都有非常稳定的庞大的这个叫高级定制工作室。那你设计师可以换，但这些工作室的人很多人是一干就是一辈子啊，他的很多经验积累了其实就是服务于这个品牌。那第三类的人其实很多人是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农民这个词是一个法国教授提的，很有意思。什么叫农民啊？农民就是精英管理者。他就是每天相对于那些很炫的这个设计师艺术家，相对于那些能工巧匠，那些一针一线的这些工匠，那他干的活相当于农民，他就每天去耕地。这个就做品牌就是各项耕地一样，每天都要去耕地除草施肥就是保证这个品牌能够确保的一年四季风吹雨打它还能够茁壮成长，还能够度过一个的春夏秋冬。那这个其实就是个农民要干的活。因为每天它真的不像比如高科技，你可能毕其力去研发一个特效药，然后你可能后面就坐享这个专利，哇哇哇，你就印钞就好了。那比如说你品牌你有再辉煌的成功，你明年这一季产品会不会受欢迎你明年这个就是消费者还认不认定，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有点不确定性的。那你就需要有人就是叫辛勤去耕耘。那很多品牌很多创业公司呢，我今天开玩笑说你找不到你任何问题，你可能都可以从这三类人这样去找。而且这三类人呢，其实最好是你自己的original 的团队，原生团队，而不是你去外面请一个大牛设计师我去找一个特别牛的工匠，或者说我请一个高管。那最好，因为这样的话经常大家会是水土不服，很多时候这里面会有很多矛盾，因为这三类人他们的脑回路是不太一样的那你怎么样把他们粘合在一起，特别是创意和商业的矛盾。我们基本上我们华丽志采访过 N 多个这个设计师，然后永远都会问他一个问题，你怎么平衡创意和商业的矛盾那每个人答案是不一样，有人天生是不愿意去做这种平衡的，因为他觉得是妥协了，他可能其实更多的是把自己看作是艺术家，艺术家是需要的，但是艺术家不是全部，可能只占到三分之一那你是不是其他的，你是不是真的有人工匠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什么一个什么的代名词，就是供应链。我们现在经常说奢侈品牌特别看重供应链，供应链其实大家可能对它的理解还只是进于是材料加工，但其实供应链的很大的一块是什么呢？是要共创，就是我有一个设计师，我有一个想法了，那我怎么把它变成现实呢？其实你的这个工匠他是能够帮助你去实现的过程当中，他还给你提很多好的想法。那包括意大利很多的，为什么现在很多奢侈品的供应链在意大利呢？意大利有很多这种老工匠，他不仅能够把东西做好做出来，还能够给设计师很多很好的 feedback， 他告诉你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而他愿意 take 这种 risk 去做一些新的事情。那么这就跟我们现在中国的传统供应链很多都是叫 mass production， 就是叫批量生产，可能有很大的区别那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就是经营管理人才。那很多人比如说我是学设计的，学设计我不认识做经营管理的，我开玩笑说很多从金融行业出来的人，他愿意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往往会比一个从设计院校出来的人要做这个事品牌可能成功的几率更大一点。 因为他如果懂得如何去管理的话，他可以去找到一个做设计的人跟他做合伙人。当然这个也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我不说这个容易。那相对于如果你是做设计的，你去找一个经营管理的人，第一个你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这样的人，或者第一个你不知道如何跟他对话啊，经常缺了这些人才的话呢，你可能 maybe 你能走得还不错在一段时间，但是要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品牌走得很远，其实就是这个基本上是来说这个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
那我们刚才是站在了创业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啊，下面呢我们来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来看一看，就是您觉得我们现在中国资本参与国际品牌投资的热度是怎么样的，还有我们在帮助品牌进行国际化市场扩张的时候，您觉得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中国企业对于国际品牌投资热度，我觉得就是前几年会有点盲目的热，哎，盲目的热，因为可能大多数的品牌呢，其实在我看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这个奢侈品牌的这个投资并购它是个全球化的一个事情啊，有好的品牌标的的时候呢，国际上的大的企业集团和国际性的大的私募基金都会在去抢。中国现在也有更多的私募基金和企业去参与这个竞争。那么如果这是一个国际化的标的，它如何能到我们中国这个企业家的手里呢，或者基金的手里呢，其实你要说服它，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价高者得，但是价高呢也意味着你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这个投资风险。那更多的是说你能不能跟它产生这个就是共鸣，或者你能不能真的去替它去赋能，会做起中国市场。那经常说的很多人他接受中国投资的是说，我可能在中国发展的还不是很大，那我希望你帮我把中国市场做起来啊。话虽这么说，对谁都是很不容易的啊，哪怕你有黄金团队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不是中国市场，叫阿诺，刚刚就回到阿诺。阿诺他一直魂牵梦，其实他们Alvin在中国做的是很成功了，但他有一个市场，那是美国市场，他其实一直没有完全撬动。就是我说的美国，其实有的人其实对于这种欧洲品牌不是那么 care。他收购 Tiffany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Tiffany 拥有很庞大的美国本土市场，他也是希望借此呢能够把美国市场进一步打开。但你可以倒过来想，那我们中国企业的话，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有中国企业的这个优势，但是呢中国市场本身就很复杂，其实现在竞争也非常激烈了，那我们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行业网络去真正能够做到去赋能。那可能有一些的很成功的案例呢，可能我觉得最成功的案例的肯定当属这个安踏集团收购这个始祖鸟的母公司Amersport、Amersport 下面其他还有很多很好的优质资产，都是户外的和运动相关的啊。它一个是踩准了这个风口，另外就是因为安踏集团自己有很强大的管理团队，它能够真正做到把自己的这个人才就运用到这些品牌的中国市场的拓展，同时他们也很懂得尊重这些品牌的，他们也在常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懂得如何去协调和这些品牌的海外的团队，特别是研发团队的这个关系啊，保证这些品牌还是原汁原味的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啊。就当初呢，就是一个国内第一家私募基金就联合了安踏去做了这个收购，是非常成功的。他这里用到了一些金融杠杆，也有一些就是合作方参与啊，甚至包括 Lululemon 的这个创始人Chip Wilson 也参与了这个投资。但最核心的，我坦白讲，还是因为安踏集团它作为一个成功的中国企业，它具备的能力。和他的远见啊，和他的这个组织能力和这个市场的这个开发能力。那但是对于很多的我们的投资方呢，可能或者可能有时候企业去投，他缺乏这个国际这个谈判的这个的能力，或者他可能看不准这种交易啊，或者你是一单独是一家基金，你缺乏这个为品牌赋能的能力，可能这都阻碍了我们进一步。因为之前呢，我就不说了，有不少是失败的案例啊，很多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以为这个品牌你只要拿过来然后在中国开一堆店你就能够做成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十年前都很不容易，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啊，现在这个整个市场竞争态势是越来越的白热化啊。那但是呢就是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就是投资的这个空间的。那其实当然我不得不说呢，就是特别优质的奢侈品的标的品牌的标的是很不容易拿到的。那我们像可能大家也知道，像上海复星集团也是就收购了一些还挺很不错的美国和欧洲的标的。
蓝冰冰啊什么的。
对。他呢对他来说就是下一步就是要如何把他们的中国市场进一步的一步步推进。但同时因为他是 owner 呢，他还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是要做他的国际市场。那这个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收购方我们自己有没有国际化的这个网络，哎，我能不能找到国际人才去把他的欧洲市场美国市场 做起来啊。那其实基本上，当然中国市场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要想成为保持作为一个国际品牌的这个地位和全球认知度的话，你必须有在国际有 presence， 所以它这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你站在岸边永远是学不会游泳的。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中国企业都在摸索着去游泳，通过游泳的过程呢，我慢慢去掌握熟悉这个水性。那未来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市场本身的体量和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进取心和现在这个资本的充裕度，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包括之前红杉资本的收购了这个法国的奢侈品牌 Ami 啊，其实奢侈品牌是都是不容易下决心的标的了，因为他们其实都会承担某种层面正常的所谓的时尚风险，就今天可能流行，明天可能不流行。但我讲红杉资本之所以愿意尝试的话，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还是通过这些收购，它逐渐就去熟悉时尚行业、奢侈品行业的这些逻辑和这个，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培养起自己的这个强大的这个产业网络。
一方面您说的特别重要，我觉得一方面是要去自己先试水，但是您之前还提到一点，就是做时间的朋友，这个我从您前面分享的我觉得特别重要。第一个呢，因为您说的这个品牌里边它其实有农民的这个特质，其实品牌就是说要慢嘛，看一下您之前提到的这些品牌都是19多少年创立起来的，
对，
随便一提都是百年的企业。那其实我们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啊，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投资的这个逻辑本来是有一点冲突的，因为你也知道，不管是创投 VC 还是咱们的这个 PE， 它其实都有一个退出期，所以有的时候呢，对吧，咱们对于这个投资收益的这个追求啊等等，其实是跟咱们做时间的朋友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匹配啊。您怎么看这一点？
我觉得一定要现实，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你去在谷歌、百度搜时尚投资这三四个中文字，基本上跳出来都是中华一致的文章。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是去宣扬说，哎呀，大家去多买一些牌子啊，去投时尚啊，时尚好。时尚是个很不容易去投的一个领域，就是我说的，它有科学、有艺术，还有很多的时尚的这个不确定性。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你投资基金嘛，最重要的是要创造，给自己创造价值啊，创造回报，为投资人创，为你的这个出资人创造回报，这个是不容否认的。而且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对比较活跃的投资领域，在目前啊，是美妆这个领域啊。然后呢，这个因为美妆的它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投入产出它见效相对比较快一些，而且现在美妆整个行业在国外有很多新的趋势啊，都那些新的趋势呢，可能都可以促成一些新的理念、新的创新出来啊，那也非常非常活跃啊。那也当然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私募基金感觉自己竞争不过就是企业集团，因为他们愿意出的价格会相对低一些，因为这些企业集团他们有一套方法可以给这些品牌做增长，那所以就要求这些基金或者 VC 去在更早期的去发现，就是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苗子啊。那另外的其实还是说要懂行业，就是我觉得跟巴菲特跟其他任何投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对行业要很懂。哎，那就为什么现在你才能够尽量多的避免坑，因为这个行业它有很多是模糊的、不透明的，还有就是很多的时候是就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那如果对这个行业，就是你真的多花时间在这上头，但其实这也是个悖论，因为这个行业很多的时候是个慢行业。比如说做投资人，如果我花了很多时间了，我可能也投半天也投不出一个项目去，那我可能就是觉得很浪费了时间，我还不如去研究 AI 或对吧，或者是这个就是它的投入产出回报的这个周期相对更短的。那我觉得这个很正常。那其实所以就说投资奢侈品的行业的这个主体其实是很多元化的。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个形象，就是包括在欧洲它有很多有很深厚的行业经验的比如像宝格丽家族，宝格丽大家知道它大概是10年前把品牌卖给了 LVMH 集团以后，他们家族就套现退出了，然后他们的后代就是一直在做投资还挺蛮成功的有几个项目还就是都已经退出了。那最成功的他也参与了说到他也参与了 Tiffany，他是在 Tiffany 被 LVMH 收购之前参与进去了，跟联合利家对冲基金，然后因为他在行业资深，所以他给 Tiffany 引进了新的 CEO 他也在 board 上，就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带着 Tiffany 就是把他一手带到了 LVMH 的这个集团的这个旗下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但是我相信这个回报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很懂这个行业。那这个就同样这个宝格丽这个继承人，他现在在做的什么事情呢？他已经不再去投品牌了，他现在在组织 一些基金再去投大力的奢侈品的叫供应链企业，哎，就是刚才我说的供应链细到什么程度，谁是做拉链的，谁是做扣的啊，谁是做那个镶边的，就在意大利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可能只有几百万的欧元的年销售额或者几千万啊，可能但都是基本都是家族企业啊，但是呢说起来呢都不大，但是呢谁也少不了，因为奢侈品行业它后来的竞争就是说了，就是工艺的竞争，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是要看重你的工艺，你的工艺是不是就是这些普通的工厂不能替代的啊，那这些怎么去把握他们呢，怎么 make sure 就这些工厂不随着这些家族的没落而衰败呢，哎，那其实他现在很多的资本的力量在操盘这些事情，但的确呢你是需要对行业很多年的这个经营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联合这样的一些资源，包括金融资本包括产业的资源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就是说还有很多，就是我觉得我们经常说投资是投人嘛，那如果看到很好的创业者，他对自己的品牌很有信心，然后他的确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产品定位和一个相对平衡的团队，那我觉得 always 他可能是一个投资人可以值得考虑的，只是说呢你要准备好他可能开始的时候不用那么快，那其实我们也经常跟创业者说你开始不要融资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特别优秀的创业者都是早期耐克对吧，都是早期靠自己的这个叫 bootstrap 啊，就是自己靠自己的钱就滚起来的啊。那因为你当滚起来了，你其实你就很有韧性了，你不怕这个市场的风云变幻了。这个当你度过了从零到一的时候 ，maybe 资本更好的能帮助你从一到十啊，那更多的资本是更开心说能帮你从十到一百啊，因为这个你已经就是度过了初创期的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已经都消除了啊。那当然这个后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相比刚刚初创的品牌还是好很多，至少它体量会大一点。
那面对着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市场啊，最后一定要讨论一下咱们中国自己的市场了。那众所周知的，如今全球的时尚界都越来越重视咱们的市场了。那中国呢，也正涌现出来一大批优秀的品牌和时尚企业家。同时呢，中国的资本也像咱们刚才聊到的，都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全球优秀品牌的投资并购活动当中了。但是为什么中国却没有自己的国际化奢侈品牌呢？Alicia，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时间吧。大家想想啊，我们中国的消费者了解时尚、了解奢侈品，其实也就是过去20年左右的事情啊。那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我觉得任何事情，就是说这个时候到了，该到这个时候就到了这个时候了啊。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包括老一代的企业，那都是很多的，就是从摆摊做起来的，那一步一步做起来的，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未来的呢，就说新一代的创业出来了，那新一代的消费者也出来了，慢慢这个市场呢开始更加热了。那我经常说的很简单啊，你同样比如说同样做互联网创业的，同样一个细分方向，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事情，那百里挑一，真正能够冲出来有几个啊，那其实只是一个量的问题。那其实时尚创业也是的，虽然我们可能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设计师啊，或者是一些小的创业公司啊，但其实呢真正能够特别优秀的人或特别平衡的团队，真的 dedicated 去做时尚产业这个事情的，过去还很少。就坦白讲，现在我看到的很多所谓的头部项目，都是我们5年前、6年前看到的很多很小的项目涨起来了。那他们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但也说明一个问题，我说还没有，其实没有太多能够经过这个历程涨起来的品牌，还是什么呢？还是基数太小，还是因为就是任何时候你要看10年之前。有没有看足够多的人做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2015年我们做大赛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做这个事情，那当中有多少人是合格的，坦白讲很多创业者并不是合格的创业者，那只是做热闹而已。那真正合格创业者，那你挑出来那就凤毛麟角，那你在这么一个小的基数当中，一个简单的一个概率，它能出来多少优秀的啊，就很少了。那其实现在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消费市场是掀起来的。那消费呢，那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创业者逐渐的成熟起来。那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没有提到，就是我们的供应链啊。那其实我就是有一个就是做奢侈品的一个创业者，他就跟我说，他去找供应链，然后去到了广东找到一个厂，然后发现里面还是尘土飞扬，然后工作条件很恶劣，然后他就想这样的环境怎么能够做出奢侈品呢，对吧？你看看就意大利那些工厂，就是像公园花园一样的这些工人的这个就是奢侈品行业的很多的这个工人的待遇都是相对比较好的啊，他也有很充足的创作的空间和余地。但可能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单点的，它是一个循环的。你有更多的人去做这个奢侈品牌或者高端品牌，他就会对供应链提出相应的要求。 那么随着这个市场，但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么好优良的供应链呢？那是因为市场大家还在做初级的低级的产品，那你对供应链呢就是越便宜越好。那慢慢我们的自己做品牌的人他的要求提升了以后，我们的供应链的响应，供应链永远是跟着市场走的，不会有人说没有市场我做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工匠工坊然后等着人来找我，不会的，一定是有人来找他了，他开始慢慢去提升自己的这个工艺了。哎，那随之而来呢，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随着我们更多的品牌在做这个事情，那就比如说前几年大家都在想国风啊什么就是中国潮啊，但是自己想大家仔细想想，真正能够落到我们脑海里让我们很幸福的让我们很尊敬的中国品牌有几个呢？啊，其实还是很少的。还是那句话，基数不够啊。基数不够的原因，市场还没有到的那个时候，还有我们的人均消费的能力还不足够，说是去随意的经常去没事去买一点买几个首饰，或者说是买几件中式家具，或者说是这个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是哪怕是赚阶级消费者，他都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顾虑，要不要花钱花在这上头啊。之前我就记得我跟那个英国的那个家具设计师 Tom Dixon 啊，在伦敦跟他交流，他就说，哎呀，说他就怕他自己，他不是做那个灯具嘛，很漂亮，很有创意。他说，哎，我觉得我可能在你们中国卖的不是特别好。他说为什么呢？说我觉得，但是其实他现在卖的还 OK 了。他说我们在英国，我们大家的习惯是请朋友到家里来做客，那到家里，那你肯定就要跟人家秀一下，这是我买的新买的灯，是我新买的椅子，是我新买的地毯。那中国听说你们中国大家都喜欢去餐馆啊，餐馆去聚餐，那其实那就没有机会，就是你即使你花了钱你也没有机会让别人展示看，就是东西有时候还是给人看的嘛。就听说那我觉得可能不会可能有这么大的需求，对我的这些设计类家具那都是很贵的啊，成千上万的一个作品。那但是我想随着我们中国，那就现在一个特别基本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对吧？多少人能住上大 house 或者大 apartment，能有大的这个客厅需要装饰，那可能现在我们走在前沿的，比如说我们 CFA 的会员们，可能已经很多已经有这个需求了，但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还没有这个需求。但如果我们的人居条件的不断改善，那很多的需求它就应运而生了。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过去2020年的时候，意大利的，其实我还是举意大利为例子啊，它很多的就是奢侈品类它受打还是受影响的，但有一个品类生长成就是增长的特别好，就是高档家具，就意大利家具倒是很贵的了啊，很多就是美国市场卖的特别好。开玩笑说以前都在外面工作忙，根本回到家里根本不会去关注家里头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现在整天居家办公了，居家了，很像哎呀这个椅子该换了啊，那个桌子该换了啊，说那个花盆该换了，很多人就开始把自己的家具都 upgrade 更新。那其实意大利就把意大利的这个很小众的就高端家具市场给带动起来了。那未来其实我们讲过，中国一定也会经到走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只是还 too early， 就还是看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参考系数啊。
那 Alicia， 您觉得现在是中国时尚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吗？
绝对是的。其实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所有的需求都被满足了，那可能就没有了。那其实 even so， 如果有人出来做一些很创新的东西，打动了我们，还是会掏腰包的，对吧？其实呢，我觉得我特别鼓励就是很多朋友跨界从科技圈，开玩笑说现在不是很多互联网大厂在裁人吗？我说很好啊，你们大家去做一些自己去熏陶，学点艺术，学点设计，你可以去考虑做品牌创业嘛，对吧？品牌还是一个相对是一个蓝海嘛。那因为品牌永远不可能垄断，就像 LVMH、LV、Chanel、爱马仕，它也远远谈不上垄断奢侈品市场，只是说他们会比较这个就是行业地位比较高而已啊。那再往下的非奢侈品牌，那有更多的创业机会，只是说呢，你可能要经过很多的磨练啊。但是呢，你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愉悦的。我们看到很多奢侈品或者说时尚品牌，或者说它的创业者，他最大的其实对他来说最大的满足，当然 OK， 把公司卖掉了，变现了，很满足。就像 Supreme 的那个创始人，他当然很 happy 了，二十亿把公司卖掉了。但实际上，他这个过程，无论是在90年代，就是一个小门脸的时候，他都很 happy， 因为他真的是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这是跟很多行业创业是不一样的。也正因为如此呢，我经常跟很多创业者说，我说你自己对这个商业回报自己要求不要太高，因为你想到多少人的工作和创业都是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你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它本身已经是一种 reward 了啊。如果你把这个心态放平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从金融行业，从科技行业，我都觉得都应该去跨界去做创业，去做时尚行业的品牌的创业。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带来不一样的思维，而且呢，你可能有更加强的这个 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这对这个行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也特别乐见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人才到这个行业当中，因为这是代表着是甚至代表着消费领域的终极追求的。那我们所有的消费，所有的挣钱，如果你不消费出来，你挣的钱等于不是你赚的钱，那可能你可以用这个钱生更多的钱，但你再生钱，再生钱，钱再生钱，你最终还是要落到某种程度上落到消费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对于生活的这个美好的追求，和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这个消费的叫细腻的层次感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啊。那我相信这当中孕育着大量的创业机会，只是说呢，你还是不是对行业足够了解，对产品是不是足够了解，还有很重要，你对你的目标消费者是不是足够了解啊？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你有兴趣的话，你又有热情，也愿意承担风险，也愿意承担可能未来十年都可能投资人不愿意投你的这样的风险啊，那你就去 just do it， 对吧？你要有这种 just do it 的这种心态的话，那我相信中国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这样的创业品牌。那这个当这个基数足够大的当中的之后呢，我们真正从中能冒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就是强势品牌。
我感觉非常受到激励啊，让我现在非常说的我心里很痒痒。创业的黄金时代，可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是哈，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也讲了很多国外的很多优秀的百年品牌，其实他们的生命力就向我们证实了，时尚品牌是能够经得起岁月和时光的洗礼，而真正做到基业长青的。那未来在我们的中国也希望能够出现这样的品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跨界从事到我们的时尚行业中哈。那非常感谢 Alicia 的精彩分享。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评选出了世界上的十大奢侈品，哎，你是不是以为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些豪车豪宅或者名包珠宝了呢？ No， 节目的最后啊，咱们来聊点不一样的吧，一起盘点一下那些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被我们所忽视的带引号的广义的奢侈品。榜单中列举了以下这十项哈：第一，生命的觉醒和领悟；第二，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第三，走遍天下的气魄；第四，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第五，安稳平和的睡眠；第六，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第七，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第八，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第九，身体健康，内心富有；第十，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大家看到了没？这里说的十大广义的奢侈品，其实都跟物质和金钱无关，也不必然是富人的珍藏，他们都是对于幸福的真意。每个活在这世上的普通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可问题是，以上的奢侈品你拥有几样呢？这十大奢侈品从来都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需要我们回归本心，用心思考，发现我们到底缺失的是什么，然后学会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则幸福常在；成而不骄，败而不馁，则快乐常在。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幸福也是为日常每一瞬间的奇迹而欢欣鼓舞。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限量版，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既然上了生活的贼船，那各位就让我们一块儿做个开心的海盗吧。好了，大家对奢侈品行业与时尚投资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 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或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最后再次感谢 Alicia 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